弟兄姊妹，主日特别的问候，特别的在主内我们互相的问平安。不管我们现在的处境如何不管我们现在的身体如何，唯愿我们行在主的旨意之中，唯愿靠着那加添我们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做。好，弟兄姊妹，我们就回到罗马书十四章二到四节。靠着主的恩典，我们继续分享罗马书十四章的二到四节。昨天上午我们有主恩基督教会的长老会众长老在祷告，在讨论特别是我们负责团契负责小组查经的建树长老。那我们现在共同的一个感动就是，那我们要更多的回到福音书，更多的回到耶稣基督的生平耶稣基督的教训所以我们九月份开始也许到明年夏季之前，那我们要神若带领，我们要查考路加福音到底耶稣基督是谁到底耶稣基督的生平如何，到底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什么教训我在研读选讲罗马书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感动和亮光就是，罗马书讲的是福音的益处。What is the benefit of the gospel of Jesus Christ? 耶稣基督的福音给我们带来的益处是什么？这个福音给我们带来的益处包括因信称义，也包括分别为圣，包括上帝赐给我们信德，赐给我们望德，赐给我们爱德，甚至我们在恩典中终极的保守，直到我们完完全全什么得荣。这些都是福音的益处，福音的恩惠。但是我再次带大家在上帝在弟兄姊妹面前我们一同沉思一同反思，是福音的益处不等于福音什么本身。所以我们要更多的归回福音本身，更多的归回上帝归回耶稣基督，更多的向耶稣基督所宣告的福音本身是什么？认识你独一的上帝，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什么永生今天我们看到我们把福音的益处当作福音宣讲的，或者我们教义性的宣讲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或者我们是功利性的宣讲信耶稣升天堂，信耶稣疾病得什么医治。所以不管是大众化的民间化的基督教，还是教理化的字句化的宣教式的基督教，我们更多的是传讲福音本身赐给我们的益处。当然这也是好的，我们要是存感恩的心什么领受，也可以继续什么宣讲。但是我们宣讲罗马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晓得这些教牧书信甚至是启示录，他们都是对耶稣基督的生平和教训的解释，都是告诉我们，我们从耶稣基督的生平，从耶稣基督的教训，从他给我们带来的拯救，以及他在拯救我们的时候继续传讲我们的传讲给我们的恩言，对于教会对于个人到底怎么领受，到底怎么什么应用。一个是福音本身一个是福音的解释一个是福音本身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为中保的一个是耶稣基督作为我们世界历史的中心，正是作为圣约的中保，他到底是谁，他给我们带来什么恩惠。在罗马书十四章的第二到第四节我给大家一起读一节到第四节，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上帝已经收纳他了。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段经文中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基督徒与犹太人的什么饮食因为这段经文就特别讲到饮食的问题接下来讲到守节期 或者守日子、安息日的节期的问题。所以从今天的教会来看，饮食的问题啊，守节日的问题啊，这些好像是 indifferent， 好像是次要的，不是那么关乎救恩要义以三少，不是那么机要的教义。但是弟兄姊妹，如何对待次要的问题，在对待次要问题上的心态，特别是我们有没有凭着爱心讲说真理，有没有在主内互相接纳，这不是次要的问题，这是至关重要的什么问题。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当我们打开罗马书的时候，主求你亲自解开你自己的书卷，解开你的话语，发出亮光，使我们这些愚昧人能够通达，使我们更多的能够从今生的益处，不管是身体的益处还是灵魂的益处，都是主上帝借着耶稣基督赐下的益处。我们的好处不在主以外，但是主啊，求你更深的带领我们，使我们从这些吃奶的婴孩能够更多的认识教会是你所赐给圣徒的母亲，使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救恩的元帅，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能够更多的认识更多的洁净我们在天上的父。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当讲到这些好像是很歧视的吃什么喝什么的问题，一个方面这方面不重要因为耶稣基督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是人都需要的可以理解但是我们应当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什么义，我们这些需要上帝都是知道的，也必要加添给我们。所以一个方面来讲，这些问题是次要的这些问题也是机要的，但并不是最最什么重要的。但是我们如何对待这些问题却往往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当我们讲到饮食，我们知道伊斯兰教犹太教，他们不光是不吃猪肉的问题，我们中国人离了猪肉都不行这个伊斯兰教犹太教围绕到一个是不吃猪肉，印度教不能吃牛肉佛教什么肉都不能吃，吃什么 vegetarian 素食。所以我们看到每个宗教在饮食上都有它不可磨灭的什么印记饮食问题看起来是小问题，但是不是小问题，有的时候会出人命的，有的时候会出现战争的，有的时候国家会分化，教会会分化的。所以弟兄姊妹，神国无小事无论如何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这几天我还看了一个资料，就是这些小事方面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的14章15章反倒盯在这些吃什么喝什么日期为什么就这件事情絮絮叨叨大概是讲了几十节经文，四五十节经文，为什么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何在次要的问题上显明我们的爱心是非常重要的。有一个教会，一个牧师和师母应当非常好但是师母忽然去世留下3个孩子需要陪伴需要照顾然后这个去世的牧师太太的妹妹就帮着照顾这3个小孩，那也不能够随便住在一起就要租一个 apartment 然后牧师无论如何最后的结果是不到一年这个牧师和自己逝去的太太的妹妹结婚了然后牧师怎么讲的，牧师说我们两个还是彼此相爱了另外这个3个孩子需要一个母亲，另外呢这个妹妹她租另外一个房间，那费用上也不剩什么负担，那所以按说大家就说这应当没问题，孩子也得到照顾了，牧师也有了太太了然后费用上也缩小了，看起来很好。但是弟兄姊妹，很多人接受不了，为什么呢？牧师啊，你为什么我们的师母尸骨未寒还不到一年你就结婚了？所以教会就围绕这个看起来的好的问题叫什么分裂了。但是你想想， 这个牧师到底是上欧之后一年之内，当然一年之外我也比较赞同稍稍冷静一点啊，稍稍互相纪念一点啊，我也赞同可能一年之外比较好，但是他毕竟是一年之内结婚了，到底怎么办？这是一个次要的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因为这个次要的问题使得教牧关系使得弟兄姊妹教会都分裂了都撕裂了，那这个问题实在是啊，就像教会分裂啊，就是重新流耶稣基督的身体的什么血的。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固然是要做大事啊，但是大事都是从小事做起啊，固然我们要有世界观，要有文明论，要有健全的神学体系，但是这些体系这些世界观这些文明论也是点点滴滴的真理什么连结而成的。弟兄姊妹啊，今天教会面对很多的类似的问题啊，到底包括主恩座教会我们什么时候开放呢？啊，今年是选举年，那我们基督徒到底是应当是投共和党的啊，还是投民主党的啊？我们面对中国大陆啊，面对香港啊，一国两制还是一国一制啊，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基督徒能不能抽烟，能不能喝酒，各种各样的都是我们生活中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一旦我们没有很好的合乎圣经的定位，小题大做啊，小事变成大事啊，结果不仅不能够在真理上互相造就，反倒比社会上那种分化那种撕裂更可怕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一同来分享这几个方面堕落之人面对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什么。我们讲到饮食的问题更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心态的问题更是一个 identification position， 你如何界定你和上帝的关系，你如何界定你自己的关系，如何界定你和别人的关系。所以最终我们的劝勉是，我们要回归主耶稣基督 revolutionary teaching， 耶稣基督革命性的教训是什么。我们知道今天犹太人，我们在座的不管是我们在 教堂里你还是在家中，那是保守派的甚至 reform 的 Jews， 甚至有点改革的背景的犹太人，特别是保守的犹太人，有谁接受过犹太人请你吃饭？没有的，没有的啊！甚至保守的犹太人的会堂，你外邦人去不让你去的，甚至他们去就他们就直接唱希伯来，一说你不会希伯来文。我有一次在牛津待一段时间，给一个会堂，我想去看一看啊，参加参加。哦，你不是 Jews， 你不是说 Hebrew 的，那你不要来。所以你就看到耶稣基督的革命性的，为什么基督教，为什么圣经的真理从巴勒斯坦的弹丸之地转成一个世界性的只传到地级的宗教呢？其中一个非常核心的是，耶稣基督把犹太人聚焦在执着于饮食男女方面，开始用神的国神的义来推而什么来广之，把犹太人注重洗手了，注重饮食了，注重男女了，哎，转向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这个方面我们要啊一同考察。堕落之人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啊？有一个著名的 OPC 的牧师啊，当然这位牧师已经去世，叫 Raji Rashidani， 他老家是亚美尼亚的啊，应当是四代啊基督徒啊，亚美尼亚人啊，当初教会也东方教会非常兴盛啊，但是被 Turkish 被土耳其人大概屠杀了几十万的啊，这个方面没有人注意到啊，但是这是历史的。但是无论如何，他在注释罗马书的时候他说，自从亚当以来，我们在亚当里的堕落，因为我们在亚当里的堕落，我们都想自己成为自己的神 ，become our own gods。由自己来设立律法 lawmaker， 本来耶和华是Jehovah is our lawmaker， 本来耶和华是为我们设律法的，但是我们想我们说了算，哎，我们有自己来研出法律，结果是什么呢？我们想让每个人包括上帝都听从我们的话，我们人人都穷上一认为，如果放弃我们的主张，放弃我们的判断，整个世界就会什么灭亡。所以我们就抓住 住我们的观点，抓住我们的领袖，抓住我们的意识形态，抓住我们的神学体系不放，却没有生命，没有爱心，内部分裂，外部征战，搞得世界一片大乱。小弟兄姊妹，这不是更深层原因，不是国家问题，不是政党问题，不是教会问题，不是家庭问题，而是个人的什么心灵问题。人人的心中都想自己做主，自力更生，称王称霸，我说了算，不放弃自己的主张和什么判断。所以这是堕落之人的核心问题。好，我们看到第一点，保罗在罗马书十四章第二节就开始讲到，说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弟兄姊妹，这个软弱的，在原本的希腊文中讲到 as sinota， 是 weak as not sinful。 我们千千万万不要把软弱的弟兄姊妹视为特别有罪的弟兄姊妹。软弱的我们应当去体恤，刚强的我们也要什么欣赏，刚强的要担当软弱的，但是软弱的也要依靠刚强的。我们不能软弱的要把别人的刚强都变成软弱，那刚强的你不能说别人软弱就是软弱，你也不能反，你赶紧刚强他也刚强不起来。刚强的怎么体恤软弱的软弱的怎么能够欣赏坚固的刚强的能够互相配搭。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这里保罗就涉及到饮食问题饮食问题百物都可吃有的人这样相信有的人就说只吃蔬菜。当然保罗写任何一个信我们知道写文章写书讲道都不可能面面俱到了。但是这儿基本的背景是什么呢？就是信心比较坚固比较刚强的就是认为百物都可吃当然百物都可吃也有讲究的，不是说这个花也可以吃，这个镯子也可吃，是什么呢？就上帝所吩咐的一切可吃的都可什么吃。但是在一切都可吃的，如果别人看到你吃就软弱就绊倒，你也不要什么吃。但是另外的有的人说软弱的是什么意思呢？不是我们一般讲的软弱的，因为在罗马，在保罗写信的罗马教会的那个时代，不管是犹太人希腊人今天包括伊斯兰教徒印度教徒，我修印度教十年，佛教徒道教徒，我接触很多宗教界人士，当他们做饭的时候，甚至当他们杀生的时候，都有他们的神职人员来念咒的都献给他们的什么神灵的。所以这些肉类或者这些市场中卖的肉类基本上都是献给什么偶像的，都是经过他们所谓的神职人员，不管是沙门了婆罗门了和尚了尼姑了各种各样的他们的敬拜神灵的这些人员，来为这些食物献给他们的神灵然后附上他们的祷告，附上他们的咒诅，附上他们的祝福。所以有的弟兄姊妹说，既然这是和偶像崇拜有关的，那我宁肯只吃蔬菜，我也不肯受偶像崇拜影响的肉类，我不要吃。所以你看起来人家软弱，其实信心特别什么刚强他们愿意为了分别为生愿意为了像丹尼里一样那个外邦君王让他们吃御膳丹尼里说，我宁肯吃素也不吃什么御膳。当然丹尼里也非常温柔的智慧，他并不是和君王直接什么抗争，而是温柔的以祷告之心赢得对方的理解和支持。政治的艺术就是妥协的艺术，所以他们妥协的结果就是丹尼里如果丹尼里走极端，我不吃，我抗战如果这个丹尼里投降派，那就吃外邦的东西。但是丹尼里和外邦君王的妥协是什么？吃，但是不吃荤，是吃什么素。所以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看到这讲的只吃蔬菜不是一般的 vegetarian， 也不是今天这个环保这个保护动物动物权利，也不是那回事的是和偶像崇拜分别为圣什么有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不管是饮食问题怎么解释，其实最终都是一个信仰问题。说20世纪21世纪就是信仰之战， 或者是基督教信仰，或者是伊斯兰教信仰，或者是共产主义什么信仰，或者是三民主义什么信仰，或者是法轮功什么信仰。你没有信仰，没有信之养之，你就不能够升华你的人生，你就没有奋斗的目标，你的注意力就没法聚焦，其实你的人生就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没有什么意义。当然饮食是否重要也很重要啊，尤其是在啊新型冠状病毒肆虐期间啊，为了保证保持好环境啊，为了保持我们身体的健康啊，提升我们的免疫力，我们要吃一些organic的了啊，洁净的了，最起码对身体有健康的。你千千万万不要效仿中国老祖宗，不干不净吃了什么没病，那是坑人的，那是没有办法自我什么安慰。但是真正有条件了，还是要吃洁净的啊，吃健康的，吃那些不是有潜在的人为的很多添加剂啊，危险了啊，让人不是吃壮了，而是让人吃胖了。现在很多食品都是你不会吃壮了，你只会什么吃胖了。所以我们看到在创世纪第一章29节讲到，上帝说，我将地上一些结种的菜蔬和一些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吃给你们做食物。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伊甸园里啊，当亚当夏娃没有堕落的时候，那时候是素食的啊。但是大洪水以后啊，上帝对挪亚说，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所以我们不光可以吃菜蔬啊，不光可以吃水果啊，也可以吃肉，但是饮食上确确实实有禁忌。其实任何一个宗教啊都有禁忌的，你没有禁忌就什么也不怕啊，没有怕事，想干啥是就干啥。 If you like it, do it 啊，这是今天很多年轻人的时尚。这个犹太教就成为 kosher food, 甚至 kosher wine。 哎，我们到酒店去买酒，从犹太教来的，他特别分别为圣的啊，这个拉比祷告的叫 kosher wine。 所以这个 kosher 就是 clean food。 各位弟兄姊妹，不管我们怎么解释，反正从常识的角度大家都可以赞同，有洁净的也有什么哎不洁净的啊，这个洁净的和不洁净的，根据人家广告嘛，根据这传销的人，你千千万万不要听，但是要分辨的。但是上帝说洁净的肯定是洁净的，上帝说不洁净的肯定是什么哎不洁净的。这个方面我想我们不要上升是既要教育啊，这不是生死相关的，这是与你的健康什么有关系的。在这个方面大家回去可以查一下利未记的11章啊，包括17章啊，出埃及记的23章，我们就不多说。第二个方面，在罗马书的14章的第3节，这儿保罗就从吃和不吃的问题转到心态的问题。那保罗说，吃的人你不可轻看不吃的人，然后保罗又说，不吃的人也不可论断什么吃的人。他保罗就好像坐有开弓啊，保持什么平衡。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平衡啊，教义的平衡关键在于心态上平衡。如果我们在宗教改革核心的教训啊，改革中一个核心的真理，律法和福音的平衡，这个平衡不是一个字句的平衡，这个平衡要最终变成心态的平衡。而心态的平衡怎么讲呢？圣灵把神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啊，圣灵也在我们心中向我们讲说上帝的恩言，你的罪什么免了。所以这个律法和福音啊，同时成为我们生命的部分，同时在我们的心态上摆正了，然后在我们的教导上才会什么摆正。如果我们的心态上没有摆正，你教导上怎么摆都是一个字句啊，都难免僵化。所以吃的人不可轻看啊，不吃的人，吃的人觉得自己坚固，觉得自己明白，觉得自己坚强，觉得自己道理多，就轻看别人，这不对。那不吃的人啊，我不吃啊，我分别为圣啊，我这个功课极深啊，我不随波逐流啊，我特立独行，那就显得别人都走歪门邪道啊，别人都随波什么逐流啊，不知不觉或是轻看别人啊，或是论断别人，这都没有一个合适的self-position, self-identification, 对自我的定位都没有一个合乎圣经的把握。所以保罗在这段经文中就特别强调，既不要轻看也不要论断，怎么办呢？要彼此接纳啊，不管是上帝收纳我们啊，弟兄姊妹互相接纳， 啊，耶稣基督接纳我们，这在希腊文中都是一个词的。所以耶稣接纳了我们，使我们被上帝接纳，同时我们弟兄姊妹也要互相什么接纳。所以当讲到心态问题的时候，我就快快给大家讲到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生命的问题，在生命的问题上我们真的是丝毫马虎不得。有没有真正认识上帝，有没有真正认识耶稣基督，这是涉及到不知灭亡反得什么永生的问题。第二个方面的问题，那是一个生活的问题。所以保罗虽然大有权柄，保罗从来没有说我命令你们啊，我吩咐你们，保罗可以这样讲，但是保罗总是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保罗甚至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讲到，所以弟兄姊妹，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所以保罗用爱心，用温柔，用智慧来什么劝你。保罗并没有用哲学的，哎呀你真傻，律法上哇你又错了，然后判断上你这肯定没得救，肯定下地狱。保罗其实也可以这样讲，保罗完全懂得希腊哲学，保罗完全懂得犹太律法啊，保罗圣灵在他身上给他特别的什么恩赐啊，他可以甚至可以奉主的名把犯罪的人啊，这个堕落的人甚至交给撒旦什么受苦。那保罗是大有权柄，但是保罗说我用主的慈爱来劝你们。所以弟兄姊妹，在生活问题上，生活问题不要当成生命问题，生命问题也不要当成生活问题。但是不管是生命问题生活问题，都是一个什么认识问题。所以保罗在十二章讲到生命改变的时候，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啊，其实在英文中更清楚， be transformed by the renewing of your mind， 要通过心意的更新而使你的生命被什么转化。也就是上帝转化我们的生命是通过我们的心意更新，通过圣灵光照我们，使我们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当然也认识自我。所以弟兄姊妹，在心态的问题上，请大家常常思考，是生命的问题还是生活的问题。我们真正信主的人啊，生命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常常我们生活的问题缺乏见证啊，缺乏分别为圣啊，缺乏破碎，缺乏重建，缺乏合一，缺乏复兴啊。突破就是要认识问题啊，要认识上帝，认识耶稣，认识我们自身的问题。第三个方面，所以在罗马书四十章第十节说，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由他的主人站，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所以保罗在深刻的分析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对自己定位，当我们论断别人，尤其是我们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啊，尤其是在生命的问题上啊，甚至在得救不得救的问题上，那我们都要首先给自己定位啊，我到底是谁啊？啊，我有没有判断的资格啊？我这样说话是有没有权威啊？上帝有没有给我呼召啊？啊，我这样说话是站着不嫌腰疼的啊，坐着不嫌站着的腰疼的，还是到底是出于爱心，出于帮助，出于扶持呢？还是出于论断，出于拆毁，出于显得我们比别人更什么更高呢？所以对自己的定位反倒是最重要的啊。第二点也包括对他人的定位，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什么主人家啊。上帝对每个人有不同的引领啊，吃的是为主什么吃的啊，不吃的是为主什么不吃的啊。四不真我们知道，不到王子四不真。有一次一个年轻人啊，非常郁郁寡欢的来找四不真牧师，我四不真牧师，我遇到了一个难题啊。四不真说，你遇到了什么难题呢？他说，我的朋友送给我一盒很好的圣家雪茄烟，那我就不知道抽好还是不好。那四不真说，如果你左难的话，就转送给我，我为了上帝的荣耀，我帮你把它抽掉。所以这当然是一个轻松的话题。所以说确确实实我们对于自己的定位啊，然后对他人的定位，他或站住他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对上帝的定位， 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是否是我们的上帝？上帝是我们的上帝，难道不是他们的上帝吗？啊，他们不吃，难道没有主的引领吗？你吃，难道没有主的引领吗？他抗战，他奋锐，啊，他牺牲，他寻道，有没有主对他特别的引领？他逃跑，他甚至像耶利米一样劝以色列人投降，投降呗。那他也是先知，他也是上帝话语的出口。到底是革命，到底是奋起反抗，还是要投降，还是要妥协？这些上帝对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什么引领。所以弟兄姊妹，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第一节也讲到说，你们这论断人的啊，无论你是谁，不是说要判断，但是不要论断。判断是指我们分辨好歹，通达实务；论断是指我们没有那个地位，没有那个权柄，我们的心态也没有摆正，我们只是想批评别人，只是想找别人的毛病，只是给别人带来伤害，最终的结果也是带来互相的伤害。所以保罗说，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什么一样。所以最终我们还是回到一个，先别给别人定位，先给自己什么定位。所以改教领袖加尔文在啊《基督徒敬虔学》第一卷第一章第一节讲到啊，认识自己啊，认识上帝。好，弟兄姊妹，最后我们看到啊，一定的劝勉，回归主耶稣基督革命性的教训。这段经文虽然保罗没有在饮食上大讲特讲，讲可以吃的啊，不可吃的啊，关键是讲一个心态问题、定位问题。但是当我们讲到饮食的时候，我们知道犹太人特别注重饮食啊，注重洗手，洁净的不洁净的，这些从常识的角度都是好的。小弟兄姊妹，保罗说一句话，神的律法都是好的，关键是用的什么合宜，你用的是否是根据正解正用，然后首先在自己生命中，还是谬讲真道，还是不学不学不问，强解圣经，最后自取什么沉沦啊，甚至瞎子领的什么瞎子，不光是自己解错了，自己做错了，也把别人带什么带错了。所以保罗的解释，律法原是好的，关键是人用的什么合宜，但是人用的怎么合宜呢？在 application 之前必须有 interpretation， 没有正确的解释就没有正确的应用。甚至现代哲学、现代社会科学大家达成的共识就是，一切的文本、历史、数据的问题都是解释学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当耶稣看到犹太人洗手啊，在食物上斤斤计较，耶稣在马太福音15章17节20节说，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厕所里吗？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毒，这些都是污秽人的。而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污秽人。当然该洗手还是洗手，但是就是说，我们把重心盯在表面上、仪文上啊，盯在那些人看见的地方，盯在身体上，盯在城市上，还是真正的省察我们自己的心灵呢？所以耶稣这个革命是什么呢？把这个律法从仪文转向什么心灵，把教会的侧重从这个表面性的仪文的传统的字句的遵守，转向是用心灵和诚实来遵行律法，来敬拜什么上帝。这就是从一个客观化转向一个内在化，从一个字句化啊转向一个心灵化，从一个外在化转向一个内在化啊，这种内在内化是非常重要的。和弟兄姊妹，圣灵怎么把神的律法刻到我们的心板上呢？这就是一个内在化。所以当啊费城啊长老会啊博爱师牧师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他就说，耶稣的事工几乎都是在以色列境内，当时在犹太人圈子中展开呀，所以对信仰犹太教的人而言，遵守叩舍、洁净食物的规则是一件不容忽视的事。但耶稣对整个题目的教导却颇具革命性 revolutionary， 和犹太人一向以遵守洁净的律法著称，今天也是如此。但耶稣这番教训对他们不只是当头棒喝，什么意思啊？上帝并不在乎你吃什么、喝什么、如何吃、如何喝。所以保罗来讲，神的国度在乎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神的国度不是在乎吃喝，当然吃喝也是重要的，但绝不是首要的。所以弟兄姊妹啊，为了我们在这三点上我们省察自己，我们当然要注重饮食的洁净啊，因为圣经上讲到饮食有洁净也有什么不洁净，但是更要注重我们内心的洁净。第二个方面，我们注重要彼此守望，铁磨铁磨出刃来。我们不能够眼睁睁的看到我们的弟兄姊妹做错了下地狱，然后还说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我们不能够任凭我们的弟兄姊妹，越是亲近的人，越是夫妻，我们越是我们的孩子，上帝说凡我们所爱的，凡上帝所爱的，他比什么管教。所以真正的好朋友是要说一些别人看不到，看到了也不愿说，看到的也不敢说。亲弟兄、夫妻、同工、密切的团队，我们要互相守望，要注重彼此的守望，但更要注重言语什么律己啊，对我们自己要严格一点啊，对别人要宽松一点，对于我们自己更要深入一点啊，对别人要更多的盼望一些啊。第三点，注重互相的接纳，但是我们更要注重什么主的接纳，注重上帝的耶稣基督里接纳我们这些罪人。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常常是自以为坚固的，自以为是刚强的，自以为是知道的，自以为是分别为圣的，自以为是更多的行在主的旨意中的。主，我们实在是在信心上常常小心，在盼望上常常我们受情绪、受环境的影响，我们在爱德上更是有诸般的亏欠，更是我们常常有论断之心，但是却没有真正的明白你律法和教训的经历。主，求你继续看可怜我们，使我们在信、在望，更是在爱上多结果子，归荣耀给你。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的圣名，阿们。